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本期访谈，很多家人对纹身话题展开探讨，谢谢大家渴慕真理的心。小人物大故事始终遵守圣经教导，不推崇也不鼓励纹身行为。我们尊重蔡友林弟兄，他的生命见证流淌着神的带领，他身上的十字架、经文、大卫与狮子是他个人过往蒙恩的纪念。弟兄坦诚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在他的故事中看到神的恩典。愿我们继续在真理中同行，见证神在每一位生命中的带领。
亲爱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云端访谈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姊妹。很多人都说，如果能把自己爱玩变成事业，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嘉宾就是从小爱玩，最后索性把办派对做成了事业。奇怪的是，事业越做越大，他反而越来越不快乐，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你一定想知道他是怎么从深渊里走出来的吧？在我请出蔡弟兄之前，我想请吕莹姊妹为我们今天开始做个祷告。
好，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万民之中拣选了我们，做我们生命的救赎主，更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都经历到你的同在。因为有了你，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盼望；因为有了你，我们的生命才有了被更新和改变的机会。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从小人物大故事中听到蔡弟兄的生命见证，让我们在蔡弟兄生命的低谷中看到你的不离不弃，在蔡弟兄生命的高山上经历到你的同在。也愿你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为圣，保持网络的畅通，让天南海北的人通过这个节目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何等奇妙大而可畏。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吕莹姊妹。我们今天的嘉宾蔡友林弟兄，出生于台湾，从小爱玩，玩到把派对做成了事业。但快乐真的能这样一路玩到底吗？他曾是派对世界的王，高中因霸凌判刑，之后嗑药，夜夜狂欢，干脆创办派对公司。事业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不快乐，只剩酗酒度日。直到走进教会，以为得救，命运却急转直下，长达8个月没有收入，每天仅靠50元过活。当绝望将他逼向死亡边缘，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让他真正学会了什么是真乐子。让我们一起欢迎找乐子公司总经理蔡友林弟兄。
嗨，主持人梁峰姐妹，以及刚刚为我们节目祷告，还有现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的观众朋友们， Shalom， 平安。我是蔡友林弟兄，这是我本名，大家可以叫我约尔，或是我的网名叫991。好，大家好。
您好，蔡弟兄啊，我注意到你身上有刺青，想问一下弟兄，你的这个刺青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整只手呢，都是在表达我的信仰，里面有几个是圣经故事，对我来说给我很大的帮助。一个一个看好了，来，这是十字架，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狮头，犹大的狮子，然后这个是希伯来文以马内利，然后刚刚讲到故事嘛，可以猜得出来吗？这里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宝剑， 底下脚踩着一个巨人，就是大卫打倒歌利亚。再来这个，这里耶稣在船上止息风浪。我生命当中很需要力量、很需要信心的时候，这几个故事在我里面成为我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就把它刺在我的手上。
有人对基督徒纹身有不同的看法，那你通常会怎么样回应呢？
不回应啊，不太需要回应。他如果觉得事情不好，那我就尊重他觉得不好。
谢谢您的诚实的回答哈。我们先聊一下你的过去那个玩乐的人生，你从小就爱玩，爱到什么程度？说一说。
到现在还是很爱玩。我觉得它是我从小就在找我为什么活着的意义。我在玩乐的时候，我感觉到最有生命力，所以我从小就在玩。再加上我感谢上帝给了我很美好的一个童年的环境啊。我们台湾有那个眷村，大家同年龄的，来自各个不同的外省省份的人在里面，从小都玩在。我是眷村三代，所以从小就有很多跟我很好的朋友。我现在最好的朋友都还有在联络，是我幼稚园同学跟我小学同学，我们从小就是玩在一起。眷村的小孩呢，就是很有地盘性，谁敢踏到我们的地盘，我们就会很同心的、很团结的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从小就蛮有那种团队概念的，而且很有兄弟情。渐渐的，我们就发现大家玩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最快乐、最有生命的感觉。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找到我活着的意义，而且那个时候你并不会认为说我长大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只觉得让我有一种活着的感觉。我觉得那就是我活得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就觉得玩乐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很大的意义，到如今我仍然觉得是。
听说你在眷村的那些小弟兄当中是老大，
对，就带头玩孩子王嘛，带着到处玩。那时候刚好又是古惑仔的电影最盛行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的故事背景跟我们的那个生活环境很像，所以我们就有点在模仿他们，所以就到外面会鬼混啊，觉得这样子还蛮威风的，有一段时间吧，大概是这样。
霸凌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当时呢，非常爱玩。其实我以前还算蛮聪明的，所以读书还算 OK。但有一次呢，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卡住我的想法，想不通，我就回去问我老妈。我说：“欸，老妈，为什么大家这么努力读书？”我老妈就跟我讲说：“读书要考到好的学校。”那我说：“考到好的学校呢，这样呢，你就出社会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然后呢，那你就可以有好的收入，可以养家啊。然后呢，那你就可以生孩子，养育孩子。”我说：“然后呢？”那你到老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然后说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到老过得好一点，然后呢？啊，没有然后啊，就准备要死掉啊。当下我就说，人活着就是努力着，为着到最后死好一点吗？我找不到我的答案，所以那天之后我就决定不读书了。我真的就是不读书，连考试的那个名字都不写。我觉得我并不是叛逆或者是放弃人生，而是这个努力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就决定放弃了。那放弃之后，我也在想说，那我要过什么日子呢？那我觉得开心就好，能够跟大家玩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开心的事情。到了学校之后，就开始不相容，因为我不爱读书嘛，所以高中一间换一间。读高中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要当兵，你如果不去读书的话，你就要去当兵了。可是，在学校大概就是翘课，当时会抽烟，爱跟同学打架，所以就一间换一间，一间换一间。读到第四间的时候，我老爸就说：“我知道你没有很喜欢读书，但你一定要安分守己的把书读完，至少高中读完，对你也好。”那我就听老爸：“好，在学校我就别再闹事了，乖乖的在学校就好。”但是可能因为以前就在那种环境里面，看不惯别人去欺负人，所以刚刚在讲到霸凌的部分，并不是我霸凌人，而是因为我看到有学校的耍头，就是那个自己认为自己是学校的老大。在学校很嚣张，那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太想理这种人了。我就好好在学校做我的事情，安静不作声。可是有一天，他就跑来欺负我们班上的小土豆。小土豆就是那种班上很容易被欺负的。那他犯了大忌，他不知道那种自己班的土豆，自己班的人才能够去欺负，怎么可以让别班来欺负呢？还自以为是。好，那我本来就不喜欢看到人家欺负弱小，所以那天我看到他被隔壁班的这样欺负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家伙他必须教训一下。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学校外的朋友，我就说：“你今天帮我来做点事情。”因为我从小就蛮会有号召力的，但那次呢，我没想到我的号召力这么强。我只是打算说，放学的时候我在欺负同学的那个人站在他后面， 然后我指谁，就找校外的朋友帮我把这个人在校门口把他处理一下，然后就鸟兽散走了，神不知鬼不觉，他也不知道是谁处理的。现在回想起来哦，绝对是上帝的剧本啊。我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我原本想说他来个三四个人就好，结果他来了十几个人。那我想说，好吧，赶快处理掉，赶快鸟兽散就结束，让他知道他不能随便这样欺负别人就好。然后我就照原定话进行，我指的是谁？结果那十几个人一窝蜂就冲上来，就突然把他抓住，丢上车，然后就开车载走。咻！我站在原地愣着，我说：“把他们带去哪里？”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啊，我就回到我们老地方基地那边等他们。过了大概2个小时，他们回来，还拍了 V8，就跟我讲说：“哎，我把你教训了他们一顿，就把他带到山上，十几个人就给他一个震撼教育就对了。”他拍了 V8。我看到的时候，当场吓一跳，就是哇，他们下手真的还蛮凶狠的，剪他的头发都算是小事。那个时候我有点震撼到，就想说，哇，我好像把这事情闹大了。但我想说，好吧，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做的，就这样子。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人呢，被他们教训了之后就报警，然后他就说，我认出来其中一个人，因为他找了十几个人，我原本想找一些生面孔。结果这个对方呢也是爱玩的哦，所以他就遇到了，哎，有一个是西街少年的，然后就找到了一个，然后就巡线就全部把所有人都找出来，于是当然我就被抖出来啦。那我是教唆者，所以一被提告就告了4项罪名，妨害自由，因为他们把他带走，最后走了之后，其中有人把他皮包给抢走，叫做加重强盗罪，然后伤害罪以及杀人未遂，我们十几个人就一起被告。那我爸妈听到这件事情就很震惊。当然就是想说要想办法帮我，可是那时候其实我还在碰撞期哦。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那种我需要自己去撞墙，受了点教训之后，我才能够再体会里面的一些对错的事情。那所以那时候我也很硬，我就说你们不要帮我。甚至我们那十几个人里面有很多是被父母给放弃的孩子。后来我爸妈就说你不要给我再惹事了，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就希望我待在家里，不要出门。有一段时间我就留在家中。有一次，我爸出门说要不要吃饭，就跟他去。去了之后，我就在面馆那边跟他吃饭，吃一吃。老爸就说他先去附近买个东西。那我跟我爸的关系，因为他从小很严厉，也不太跟他沟通的，所以那时候我对于父亲爱我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了解那个爱是什么，只知道他会照顾我，但是对我很严厉，那个爱的界限让我很不明白。但那天我们吃饭。然后他去外面买包烟，我等了20-30分钟，哎，怎么都还没回来？我想说，他不是说要买包烟吗？啊，钱都还没付，我在那边等他。结果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出去找一下我老爸。走出去了，看到我们隔壁的巷子，就哎，一看到他竟然躲在巷子旁边的一个暗处里面，一直讲电话，边讲电话边哭。我就知道啊，我好像真的犯错了。才知道那时候我老爸是真的想到说，我被告这么多罪，判的状况有可能我还要进去蹲，所以他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所以他就在躲在那个巷子哭。那一幕就突然让我觉得，对，我真的知道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让我父母为我承担这些压力，也让他们难过了。那个时候我突然心里面知道自己错。忧伤痛悔的心啊，耶和华必不轻看。虽然那时候我对神不是很了解，但我内心里面真知道我自己错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做了一个祈求，我不知道那个叫祷告，我只是对着天上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可以重新开始。后来这个官司打了4年，到我快要退伍的时候，收到了法院的通知，判出来是缓刑3年。收到那个判决的时候，有重生的感觉。所以那天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鬼混下去了，至少我做的事情不能让我父母担忧。不能让他们蒙羞，所以我就决定不再用这样的方式过日子。其实中间还有一些事情，包含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经历，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那都是我在20岁之前。可是我是在30岁才信主，但现在回头看就知道，其实神的拣选不是在我决定认识他，而是在我出生以前，神就已经定好我们是他的子民。神一直在不同的阶段，在一个关键时刻，他会放下意念去引导我，慢慢慢慢走向他为我预备的道路，走向命定里面去。我记得在17、18岁，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也很迷茫。既然我不再鬼混了，那我的未来要做什么？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眼睛闭着，突然就感觉自己往上升，到了天上去了。前面一片大光明，白色的，很亮。 亮到你没办法去形容前面的光有多亮，跟有多白，但你很清楚知道，那前面在我前面那一位就是宇宙万有之主，就是上帝。那个上去的时候，你跟他会完全不陌生，你会就很知道是他，而且你会觉得你跟他很亲密。虽然那时候我完全不认识耶稣，而且那个亮的光，你眼睛闭上，但你眼前的光是很真实的亮白，可是一点都不刺眼。那我就把我人生的终极的问题问了他。我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呼应到我在国中的时候问我老妈，老妈给我的答案，我完全没办法接受，就是努力只是为了等死。结果在那短短的瞬间，上帝让我看到了整个宇宙的起源到结束，它很像是科幻电影一样，从远古时代各样的战争、兵马。各种帝国的建立，然后衰亡，又重新建立，从远古到近代，到现代，到高科技，到未来，到结束。他说，这就是整个宇宙的循环。我当然当下就明白，哦，原来每个人呢，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来的意义，就是要尽力的去做成属于你来这个世上的事情，就是有使命的。然后完成之后，你就要回到你的源头。那是我在20岁之前的时候，我突然在那一个瞬间、那个意象当中就明白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变得不一样。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我需要成为我期待成为的那个人，所以我就开始很积极。尤其是我收到了这个法院通知，我重生了，不用进到牢里蹲。所以我觉得我要重新把握我的人生，要好好过我的人生。在那之前，我是嗑药、鬼混、混帮派啊，那时候也风光。可是那时候觉得我要重新开始，所以那段时间就把所有过去鬼混的朋友都不联络了。一退伍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很积极的去工作，大概22岁出来工作做业务，然后25岁就创业。那为什么会创业呢？就是因为工作花了很多的时间，很投入，那也赚了些钱。努力赚钱的原因就是可以让你花钱花得很开心，所以我只要有逮到机会，我就想要大肆的去让自己过得开心。那我说玩就让我有活的感觉，所以我在玩乐上面花很多钱，然后想说其实玩上面可以花这么多钱，代表它可以有赚钱的机会，所以我就后来25岁出来创业，创了一个叫做找乐子公关。那段时间现在回想都是感谢神呐、啊。就是非常舒适的环境，可是那都是神的手在一步一步带领我。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的话，我是不可能有机会认识神。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的祝福并不是在思想上面这么属灵，他有时候在属事里面让你去认识他。所有的门徒或者是神所拣选的，在还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时候，都很属事的。我在那当中，我才真的知道，原来神一直都在，只是要到一个时间，我们的灵被苏醒的时候，才会真知道他的荣耀跟圣洁。那时候很顺利的，在一创业。我们就打响了知名度，各大报纸都不断的头条在报道我们。那时候是全台湾最大的夜店游艇派对，我们做了很多很特别的活动，包含我们做联谊派对，男生要年收入300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然后我们帮他找伴侣。台湾几年前有垦丁春娜，春天呐喊。每到4月份，那边就会各种的派对都在那边办。那我们呢，就号召了全台湾70台超跑，一字排开在那边绕境，连续3年都在那边抢头条就对了。当下的时候觉得自己蛮风光的，因为在办这 party 办得还蛮大，蛮有声望的。就在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我所有的一切都照着我自己心中的剧本越走越近的时候，那时候才发现。一切都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心中非常空虚。很多的人围绕在我身边，纸醉金迷。每天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讲干话，好像都很 buddy buddy，但其实每个人都很虚假。在那时候，就也都面对到人的背叛，每个人在你面前一套，后面一套。突然在急速之间，我觉得我在追寻快乐，可是我自己变成最不快乐的人，很空虚。甚至以前我是可以笑着睡觉，可是在那段时间，我却是张开眼睛，我就是充满了愤怒。甚至有一天，我发现我觉得我病了。刚好有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来我的 party 玩。”对方就讲说：“哦，我有事，很忙。”那我就约他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每天都有趴，就约他，你随便哪一天你都可以。他说都不行，都要上班。那我说那礼拜天可以了吧？他就说礼拜天他更忙。我说为什么？礼拜天我要去教会。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 好像就有一个很强大的 echo 去教会，会讲到我的心里面，好像他在告诉我说：“嘿，你应该去。”这个人没有叫我去教会，但是那句话里面有一个 echo 告诉我说：“嘿，兄弟，你该去教会。”然后我就，哎，你要去教会，我也要去。后来我就去到那里，去了之后，我第一次踏进教会，就直接被圣灵充满，那个长久以来的空虚在瞬间就被填满，被满足。我一进去，我就知道我来对地方了，然后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是：这里真的很好，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想更认识你是谁，我想认识他。后来去到教会之后，我就一直有被圣灵充满的感觉，他填补我很深的空虚。我知道他是真实的，第一次去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见过太多了。然后我就开始追寻他，经历到很多的各种奇妙的见证在我身上，祷告什么什么都成就。我觉得那时候我很幸运。有一天，当时我的事业其实已经做到一个程度还不错。那我想说，既然我现在认识了上帝，我邀请他成为我公司的老板，那不就是太厉害了？他来做老板，那一定更赚钱，太棒了！所以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老板，我就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发薪水给我。”那我也感谢神。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立刻就有一种完全重担释放的感觉。这个不是认识主蜜月期哈，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我比过去的蜜月期还要蜜月。信主是恩上加恩的，是越来越好。它不应该只是短时间甜蜜期或是热恋期。如果你有这种信仰感觉，代表你没有真实去体会到真正神他的爱有多好。跟神这样做祷告了之后，哇，感谢主，完全重担释放，因为我很相信他就是老板，因为他太真实了。接下来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从那天开始8个月。上帝把我过去所有的客户全部都消失。那过去的客户我都是应酬来的，世界的观念嘛，你需要应酬，你需要攀关系，甚至你有时候要走后门。那我该做的都做，所以有得到一点成果。可是后来我现在知道，老爸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要调整我的价值观，这些都是用世界的方法来得到的。上帝说，你要给我管事业，你要用我的国度来治理，这些我不要。瞬间就让我一无所有，没有任何收入，而且开销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短时间之内，我变得一无所有，公司收掉，员工全部解散，回到我自己的一个小套房里面，一张桌子，一张床。当然会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会变成这么样？在那个光景之后，你才会真的去面对到自己的内心。确实，反管教的是，当时你是觉得很愁苦的，不觉得开心，但经历过之后，结出的仁义果子，你才会知道，那对我来说是最棒的养分。如果没有这一招的话，我看不清我自己。那时候你才会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啊，才知道自己的软弱，才知道自己也是个 nobody。不然长期以来太顺遂了，你会觉得不可一世。感谢主，在那时候神调整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的思想，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做谦卑，是真正的谦卑，而不是表面上你好我好表演出来的，而是内心真正的那种谦卑。感谢神，神的话是真的，就是当你自卑的时候就被神升高。我从来不会怀疑神，我只知道那个时间是很痛，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但也就是因为化为乌有之后，才知道那些都是虚假的，唯有神是真实的。所以，即使在那个看起来是低谷、看起来一无所有，却经历到样样都有，神的话就成我最宝贵的事。当然，我很希望我能够再东山再起，甚至面对很多的压力。每天张开眼睛，账单、贷款要还，最高的时候负债是台币将近300万，可是呢，没有任何的收入，所以张开眼睛都要钱呐、啊。我就开始做好我的资金分配，我只能一天用50块过生活，全身上下只剩10000块。所有我去想办法、想要努力去找的工作机会，全部都没有。以前觉得最引以为豪做业务，所有人都把我关门，那时候才会打回原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可是你自己去寻求神，你在祷告敬拜当中去读经的时候，你在那边得着的比所有一切都多，你都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意义，它才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价值。
所以你真的意识到，这不是神的惩罚，而是恩典。他改变了你这个
肯
人，
定是恩典，
改变了你
对。
的价值观。那你后来是什么转机？
我再补充一下，在座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你人生的旷野，很多事情都是跟你对着干，不如你意。可是你在祷告当中，常常会获得神的安慰，你常常在这当中更多的体会神。那你真的要把握现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它绝对是恩典。只是那化了妆的祝福，你当下不会明白，而且你确实痛是真的痛。 熬炼是真的很难熬。可是重新拿神的话去看，唯有耶和华是熬炼人心，所以是神的预备。所以要知道这个预备的过程是很重要的。那预备到有一天，真的你的心智到达，不再是表面上面以为说主我相信你，而是你真的发自内心说我真的相信。我虽然是短短8个月，但后面的后劲很强，所以也蛮长一段时间的。熬到有一天，我自己跪在床前，我跟神说：“神啊，我现在真知道我的人生最大的祝福、最大的价值，就是我真的被你得着。”所以我只跟神求，神，你可以把我一切都拿去，我只跟你求一件事情，只要你永远不要离开我。我就跟神做了那个祷告，那一晚哭在床前，哭到睡着。隔天早上礼拜天，朋友邀请我去到他教会做客，坐在那边听听听，然后开始收奉献。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把我仅有的4000块提了2000块在口袋，在收奉献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那我就不用吧，我来做客的。此刻就听到神的声音，就说：“孩子，你相信我吗？”很清楚，我就回答说：“主，我相信你。”他说：“那你为我奉献。”我说：“哦，奉献好，回我自己的教会再奉献。”孩子，你相信我吗？我说：“我相信你。”你现在为我奉献。我说：“现在好。”打开来，早上才提的大钞。老爸，可不可以找钱？然后老爸就不再回我话，他就给我一个笑容，看着我怎么做。我就说：“好，上帝，我真的相信你。”那一刻，我就把2000块其中一张1000抽起来丢下去，丢到那个奉献袋的时候，我瞬间就体会到耶稣讲的寡妇的2个小钱的那个重量真的很重，比任何以前过去更大笔的奉献都还要沉重。那是我养生的，那1000块可以过我活一个礼拜的，我只剩1个月活，我想说剩没多少，要么就现在下去。下去了那个之后，那个沉重的感觉，甚至把我长期以来背负的重担跟压力，一切的都卸除了。当天好开心，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真的知道我是发自内心里面的在相信神，我不是表面说我相信神，或是做给人看，那是我做了一件我自己都很阿闷、很看得起自己的事情。那大概是我那段时间觉得我最看得起自己的事情。
而且
OK，
是
感谢
甘
主。
心乐意的奉
是
献。
那个奉献下去之后，隔天原本有一个客户。他不是我自己应酬来的，是神机来着的，算是全球前10大的一个客户。那我们之前接他的案子做得很不错，他一直觉得我们公司帮他弄得还不错，所以呢，他每年会给我120万的案子。就在那一年，他却拒绝了我们。结果我奉献完的隔天一大早，对方打电话给我，要我再过去跟他们讨论一下这案子。去讨论完之后，这个客户就说：“后来我们开会决定要再一次找你合作，而且我们把预算原本120万提高到200万。”哈利路
哇！
亚！然后就
感
从那
谢
天
主。
开始，我的事业就死里复活，真的就起死回生，就开始又有得获财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去把之前所有的债务在短时间之内还清。好，感谢主。
啊，
好，
神的祝福真的很奇
神的
妙。
祝福。所以，我从认识神到现在，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咒诅，都是化了妆的祝福。那一定会有熬炼的，一定会有你做不到，或是你没办法去突破的新的状态。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想想看，加勒跟约书亚跟另外10个探子，其实他们走的路、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只是他们解读的方式很不同，就带来很不同的答案。就唯独这2个人，他们最后进到了应许之地。现在所有人遇到的困难，尤其现代人，你遇到的是什么？大家都一样嘛，经济重担嘛，可能会遇到诈骗嘛，啊，可能你会遇到遇人不淑嘛，被压榨嘛，甚至会经历职场霸凌嘛，遇到渣男嘛，各种现代人大家都有遇过，只是我们要怎么去重新解读它？那感谢神，神透过他的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要相信那是神的美意。当你真的带着这个相信，而且你真的抓住这个唯一的真理的时候，换他负责任，他就要表示他的信实，他要表示他的全能，他要表达他的爱。就在这个时候，他会让你知道，你对我10分，我对你100分、1万分。这是很棒的。
我想把那个倒转一下。记得有一个报道说，你有嗑药的时候，有吸毒的负面情绪，就有一股力量推着你，让你从13楼跳下去。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也是很感谢神。那是20岁的时候，当兵的那个阶段，就还在转换期的那个阶段。我那时候嗑药嗑到，我知道那不是精神错乱。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吸毒，认为说那是精神错乱。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他所经历到的，在他灵魂里面比外在都还要更真实， 是真的，因为它已经触碰到灵界了，灵界是真实的。那你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它是把灵界开了一个门。可是你灵界不能乱闯啊，我们是肉身的人，你现在进到灵界，你怎么控制得了？而且你没有一个神在带你走向真的圣灵的道路的时候，全部都是邪门歪道的鬼。所以那时候每个人的灵魂状态会很差。我有朋友嗑药嗑到精神病自杀的，到精神病院永远出不来的。那我真的算很幸运，我知道我那时候触碰到灵界了，瞬间觉得整个人就沉入到地狱里面。你没有去过地狱，但是你当下你就知道那就是地狱，而且它绝对比你在启示录看到的那个地狱火湖里面还要可怕的1万倍。就算自己说再勇敢的人，你只要去碰到那一秒，你都会觉得你干脆别活了。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子，我真的快承受不住，我觉得我掉到深渊里面去，我觉得很崩溃，我一直爆哭，当下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爸妈。我那时候做两个决定，要么赶快报警，要么就赶快结束现在生命。那我准备要打电话报警说救我的时候，然后我想说不要，这时候会惊动我爸妈。我家住13楼，那个邪灵强烈到开始控制你的身体，他要你跳下去。所以有人说嗑药会自杀会走，他哪有那个胆量？那是真的，他已经被控制住了。我当下也是，我快要跳下去了。当下我在家里开趴，我找一个朋友在我窗前，我说如果我靠近那边，你帮我把它推开。但对方也呛掉了，他就是在那边，他也没办法动，那边很麻痹。然后我在原地一直在挣扎，我如果再不撑住的话，我下一秒就被控制，我就直接跳下去。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奶奶有教过我，想不到办法的时候，你可以跪下来跟主祷告啊。我只知道要跪下来跟主耶稣祷告，剩下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跪下来，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救我。我讲完之后，刚刚在整个灵魂的状态里面是地狱深渊，瞬间你看到天上的光打开，有一个荣耀的光降下来，照在我身上，一照我瞬间的恐惧离开，换来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Shalom 在我里面。我感觉到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把我抱起来，然后从深渊里面开始往上升，升到天上，我得救了。哇，我立刻就完全跟刚刚不一样。我原本是很抓狂、很歇斯底里的。我平静地躺在床上，很安详，真的就很像婴儿躺在妈妈的怀里那种感觉。我醒来之后，我就当着众人的面把那包药往窗外丢，然后把所有人赶出去说，说以后你们不准再碰这个东西了。然后大家也很傻眼，就离开了。我隔天睡醒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下楼把我那包药又捡回去。现在回想起来就知道，你能够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得救之后，你还是没有能力脱离罪。因为你当下需要神，可是当你回归到现实的时候，你又会被黑暗给笼罩。我知道我前一天我多么痛苦，但是后来我还是想要去使用它。结果神很奇妙，神用什么方式让我把它戒除掉？其实它不会上瘾，只是说我会想使用它。有一天我放了一罐 Ketamine 在我的桌上，然后我就睡觉了。我老爸进门就看到这 Ketamine，就问我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哦，这是 Ketamine，那个怎么用？我在想说，不要跟他讲说那是用吸的，跟他讲说那卷烟抽的会比较好看一点。就说哦，这个卷烟抽的。我爸说怎么卷？你卷给我看。然后我就卷卷卷卷好之后，我爸说好，给我抽。然后我想说，哎，老爸你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我给你抽你 chuck 起来怎么办？我就弄一点点，然后给他抽。抽了之后，我就开始在观察他，他就开始跟我讲一些腔话，讲了十几分钟。那因为我用的量很少，所以就大概有一种微醺感而已。还没有进到很深，但他就已经讲话有点呛呛的了。然后开始药退了之后，他就说这个量太少了，不够，给我3倍的量。我就想说不行啊，你这个身体怎么可以用？我就跟我老爸讲说，老爸，这个东西吼，用在你身上对你身体不好，我不希望你用。然后我老爸就说你也知道这个对身体不好，我也不希望你用。然后老爸就走了。我很感谢神，
好有
就是。
智慧哦！
对，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跟神的关系够亲密。那是因为我在好多次的犯错里面，神用我老爸的智慧来让我认识这位更厉害的。所以，如果待会有人说要鼓励大家哈，我觉得没什么好鼓励的，就是你不要害怕犯错。有时候你在错误里面才是真正去体会到神的饶恕。我们的主是赦罪的主，这是所有的信仰里面比较少在谈的。但你要真的经历到神无数次的赦罪，你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神就是让我们真的在错误里面去经历到爱。彼得问耶稣说：“如果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 耶稣说70个7次，彼得想说怎么可能做得到？我要让他无止境的践踏我，这样对我，要70个7次，490次，甚至更多。但耶稣其实在讲的70个7次的饶恕，后来我明白，他是说是我饶恕你70个7次。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自己是在很多次的错误里面被神赦免了，被神恩待了。我被恩待了，但是我又回去继续犯罪，又被恩待又犯罪，好几次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这个爱对我有多宝贵。我今天生命能够活到现在，这是我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呼应到最前面讲说，我觉得玩对我来说是人生最有生命力的。后来才发现，这一生是神在陪我玩，是神在带着我玩的。而且玩得很精彩，玩得你觉得不会让你后悔，不会让你觉得很被辖制、被规范，反而其实在很多时候，他会带领我们跳脱、跳脱一些既有的框架跟思维。可是，在那个当中，你真的去悟到了神真正的意义。当你真的去理解他对你的爱跟饶恕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知道十字架的荣耀是多大。他来就是来赦罪的。如果从古至今有任何一个人达到了神的标准，耶稣就不需要来，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将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做到合乎神的标准，所以他必须自己来承担众人的罪，而他的承担就是你其实没多好，其实你在犯罪，其实我都知道你的心思，但我按着你的本相，我拯救你，我来爱你，愿意为你牺牲，就是为了要让你体会完你的人生之后，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回到神的家中。哇，我就体会到之后，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讲的是我信主初期跟信主前的经历，但我在30岁信主，我33岁第一次上讲台讲我的见证的时候，我说我信主这3年比过去30年还要精彩。我今年43岁，我在那信主3年之后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一年所经历的，比过去40多年都还要精彩。在主里面的祝福，绝对是恩上加恩。那个蜜月期只是浅尝而已。大卫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所以，如果你是经历到信仰蜜月期的，或是你曾经有一段你觉得跟神很美好，那都是初尝而已。你不用去怀念说主啊，以前我很火热的那个阶段比较好，或是现在没有。其实，当你宣告说耶稣你是我唯一的主，我的命交给你的时候，你的一生就在主的手中。所有的高山低谷，所有路径都是滴满脂油的，没有一个是你走偏路。神是用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就你有养狗，你就知道，即使你狗狗你拉着它，它会奔跑，但它只要一靠近马路，一有危险，你就会牵着它。我们其实是被神牵引的，我们是他的羊，在他的羊圈当中，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走错、走偏，或是不小心放弃、跌倒，那些都会要让你体会过，因为你体会到你人立志行善行不出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神的恩典大过那一切，他会帮助你。主说，不管你向左向右，他都与你同在，这是条正路，所以就尽管走，坦然无惧的走，放胆的去走。有时候你甚至觉得，诶，我这样做好像偏离了教导，偏离了真理，或是我是不是越来越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了，不荣耀神了？我说，你的荣耀神已经收到了，他觉得最荣耀的事情就是你仍然愿意寻求他，愿意称他为主。这就是他最大的荣耀，所以你只要知道，他就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盼望，唯一的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我虽知道，知易却行难，行出来由不得你的时候，你要的是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去好好寻求他，神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前行。最终，你的一生一定是走往得胜，一定是进到得胜的城内。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信念，你一定要相信你是得胜的。而你的得胜不是我做对了、做到了，所以才得胜。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你看起来这样子怎么可能会赢？你这样子怎么可能会做对？这么败坏的，怎么可能还会走向光明？但最后还真的走向光明了，那才是显明神的神迹。就像耶稣才来出道3年半。准备要大放光彩的时候，结果上了十字架，人家说：“哎，耶稣，你们玩完了吧？这个信仰差不多了吧？你看你们称的犹太人王，现在被我们羞辱啊，这个信仰该崩塌了吧？”殊不知，当耶稣在十字架成的那一刻，才是真正关键，所有一切都成就了。上帝已经完成了，他早在2000年在十字架上面，神已经定义了属他的儿女们将来的结局，就是成了。 一切都得胜，一切都成就了。我们就是好好尽情的享受我们有主同在的人生，你会去经历到神百般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
Amen, Amen, 感谢
阿
主。
门。
蔡弟兄，你一直在祷告山上陪伴一些年轻人，那些迷茫的人。那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想靠半趴这样的方式来赚钱，他来找你，你会跟他怎么说？
我不太会给他太多建议，我就会为他祷告，然后去碰撞。你碰到自己无路可走之后，你才会真正的抬头转向天呐。其实我在这边在做一个更正，就是我带的年轻人不是所有都是年轻人，我有服侍的对象，我觉得神给我的呼召就是让他变回年轻人，因为我们要如因返老还童嘛，我们要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他不是我们外在的年龄，而是我们灵魂
属
的
灵的生
心
命，
智，对，属灵生命要越来越纯净，像孩子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个年龄层都有不同的他自己长成的样子。回到了神的法则里面，地是自然出产的，而不是人辛勤劳力工作汗流满面，他才会有成果。你看亚当夏娃，他们要治理这么大的伊甸园，他们的治理权不是，亚当你今天要去修剪花园，明天你要去帮动物洗澡，后天你要去收成果子，不是这么忙碌。他只要进到他的命定里面。一切属他的产业就自然收成，园中的果子他就自然可以去吃，自然享用。那同样的，我觉得传福音也是一样，或是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怎么样长成？有时候太积极的，我要教你怎么样灵修，我要告诉你该怎么祷告，或是你要开始装备小组，这些不是说不好，而是说我们太多的时候事工大过于神本身。我们只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剩下神你的事情，你来负责他，因为我爱他有限，你爱他是无限的，所以我只能把我有限的爱用在把他带到你面前，因为我自己也需要爱，所以我自己也要来到你面前。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人要来找你，他自然要来找你，就会来面见神了，剩下就神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世代年轻人断层，事实上也不是断层，而是他们有上帝在带领的节奏。有时候神他不急着把人带回教会去，不急着让他现在就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让他先去体会他的人生，体会够了之后，就觉得啊，原来我一切所有的疑问在主里面都找到答案了。有些人他是需要先在外面去碰撞很久了之后回来，才会知道啊，原来我找了这么多，现在找到答案。所以，我如果说要给年轻人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你就放胆去做你的事情。真的，你无能为力了，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再试着去祷告。我会绝对告诉他说，祷告是最有效的，但是它也不是你说用就用，因为你的心如果不是真的对齐，或是你把它变成是那种传统信仰的模式，有求必应的这种想法，或是有拜有保佑的想法，这些都是错误的偏差的观念。真的就是你真的发
是
自
的。
内心。敢讲，我几次真知道我错了，真知道我不行了，真知道唯有神是我唯一的救主的时候，那次的祷告才是真实的生命的转变。
最后还是想请您再对我们屏幕前的听众和家人，他们有的或许也在迷茫当中，就是曾经的你，或许呢，他们有曾经是你的家人或者朋友，甚至是孩子，那你如何来鼓励他们？
来，我为你们祷告，为在座的每一个祷告，
感
阿
谢。
爸父。主啊，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祝福就是安息，就如同主你创造了宇宙万有，用了6天创造了一切，创造了人，为的就是来迎接这第7天最重要的圣日——安息之日。主啊，这是你在创世到末了，你一直要赐福在你的儿女的。主啊，这个时代需要安息，是从灵里的安息，是真的放下努力，放下表现，放下。各种我认为对与错这种分别善恶的心，而是单单的去享受我已是得胜之主的孩子，所以我理当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享受没有咒诅、没有伤痛、没有失去、没有悲哀的这些心境，是我现在就已经活在伊甸园里面，因为主你已经做成一切，主啊，祝福我们的每一个神的爱子。进到 Shalom 里面去，Shalom 里面的平安是完整的，不再需要更多努力、更多表现，而是今天起，我只要单单来领受。祝福我们每个神爱子，赐福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有一个洞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可以看见今天神你赐给我们的玛拿， 因为玛拿是新鲜的，玛拿是今日的恩典，玛拿使我们今日得饱足，赐福我们每个人，供应他们今天所需的一切，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蔡弟兄。接下来我要请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感恩祷告。
感谢主，今天听见这样的一个信息，蔡弟兄给我们一个真实生命转变所带来的完全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最受感动的就是他的生命要来彰显基督，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印记，就是在他手臂上的那些都是为了神恩典的印记，让他有恩上加恩，信主以后渐渐的成圣，而渐渐的每一日都成为生命上面跟神非常亲密的人。这一个成长让他经过的是神自己亲自的带领，圣灵的感动，让他愿意奉献，甚至在奉献中他得到完全的平安，经历到神赦罪的爱，经历到神的饶恕，特别是讲到70:7的饶恕，他真是把这个见证深深的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爱，尤其生命的意义是为了完全的享受神，所以这里不一样的乐子。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他说我们是进入神的命定，这样的生命的转变让人变回年轻人，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非常老的老人也应当要回转向孩子，否则断不能进天国。谢谢蔡佑林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生命的转变中，我们确实经历了主你自己的柔细，让我们从劳苦患难中回转，让我们可以休息，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让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生命，完全取代了我们以前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目标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主啊，你大大的使用蔡佑林弟兄你使用他的同工们一同在这条路上继续为主你而奔跑，相信他所带出来的这个影响，在这个时代的许多的年轻的一代甚至迷失的一代中间结果累累，荣耀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孙牧师。容我介绍一下带来的这个礼拜五，美西时间5月22号晚上6点，那北京和台北时间呢是23号礼拜六上午9点，我们有一个专题讲座《圣城探秘》，由钟自强弟兄来为我们分解怎么样探宝，欢迎大家上线，我们一起来圣城探秘，或者说探宝钻石。6年前的5月25号，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第一期正式开播。感谢主6年来一路带领，也感谢每位在线上同行守望与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们。所以下周美西时间5月25号晚上7点，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6号礼拜二上午10点钟，我们邀请您一同上线，与我们欢庆6周年，与我们继续同行。家人们，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的嘉宾访谈的回放，那您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和 LINE 群组。那现在在这个屏幕上您有看到2个二维码，扫描这个二维码呢，我们就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和 LINE 群组，听小人物大故事以往的采访。那我们的采访还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只需要输入小人物大故事和嘉宾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请您看后记得给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呢，我们有为您预备了屏幕中间的这个链接，在浏览器上打开就可以收看。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一起聆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被影响得建造，何其美好。Thank you.
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